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好开心可以有机会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圣经的信息。在开始讲到之前呢，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先好吗？我们同心低头仰望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多谢你给我们有今晚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的聚集，同心的敬拜。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你的爱使我们被吸引，让我们能够来到亲近你，来到敬拜你。主耶稣基督，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有十二月这个圣诞节，藉着圣诞节提醒我们，叫我们去纪念你的出生。对我们来说，你的出生是一个最好的消息。求主你祝福我们以下下来的时间，让真理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到去运行，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的面前有个专注，使我们有那份的受教的心，亦都能够藉着听你的说话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被你的圣言生命能够得到被建立。听我们以上的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来到祈求，阿们。在未开始讲到之前，我想问下大家，这排你们等着什么？会不会等着来的十二月嘛？圣诞节，不知道你是不是等着圣诞节呢？会不会等着其实是那个圣诞节的假期？因为假期嘛，还有都等了都有段时间了，都好像有点久。可能你想的就是在这个假期去给自己可以去旅行，可能很久很久都没真的去过旅行不知道你究竟在等着什么呢？其实圣诞节之前呢还有一个节期的，就是降临期。我不知道大家又对降临期有多少的认识呢？如果你告诉我其实都不是很知道，其实我觉得都不出奇的，因为呢我们都不是很多机会跟大家去分享究竟这个降临期究竟有什么意义究竟真的这个降临期有什么意义的呢？降临期其实在圣诞节之前呢四个的星期日换言之，即降临期是涉及四个的主日的一个的节期。在这段时间信徒即是你和我在这个降临期的期间，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准备自己的心灵来到迎接圣诞节的来到，藉着这样去纪念昔日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祂道成肉身。降临期更加提醒我们，主耶稣必定会荣耀地再回来，成为你和我，成为全人类那个终极的盼望。降临期要告诉世人，主耶稣才是那个全人类那个真正的盼望，而不是任何一个的政权或者任何一个的领袖可以取代。因为只有耶稣，只有祂让我们可以同神同人可以有个和好，有个复和，祂是唯一的桥梁。面对现在的世界的动荡，面对我们现在的价值观的扭曲，社会种种的问题，真的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有很多人正是生活在一个艰难的里面，在一个绝望的里面，甚至乎你看看报纸现在的消息都令到你有那种的绝望的感觉。但是呢，荣耀的主耶稣他会再回来，他会回来作主作王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那份的期待，会不会有那份的坚持信心，继续等他，等他那一天再回来呢？降临期其中一个的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呢，就是要去等待。为什么要学等呢？我想到其中一样的原因，就是要去抗衡我们现在的世俗的文化。什么文化？ 就是想做就做，想要就要，总之就是快靓正那种的文化。讲完什么是张林期，都是时候我们要看经文了。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其实都是讲着一个等待的故事。那个故事里面有个人物，他叫做西面，他就用了他一生就在这里等等等。究竟他因为什么东西这么值得他付上他一生来去等呢？就是等着他们的尼赛亚那个等着他们犹太人那个救主尼赛亚咯。他穷一生就是想等，等到神的应许的实现。他的故事会不会都是你和我的故事呢？会不会都是你的期待呢？其实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就在这里等了，他们一直在这样等，就是等他们的那个想望的尼赛亚的来到。他们很相信的，只要他们等到那个尼赛亚的来到，他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再没有那种的困难，那种的艰难。尼赛亚就成为犹太人他们的盼望，成为他们等待的对象，成为他们的人生的目标。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西面，看看经文里面所呈现的西面，他的生命给我们有些什么学习，有些什么提醒。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刚才弟兄已经帮我读了。我今天的讲题是望穿秋水的等待，我们一起看看这个人西面。我们先看第25到27节，我想请大家 看着程序跟我读了25到27节，我们重温这一几节的经文好吗？预备，一二三。那时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西面的认识有多少呢？短短这几节可能都看到一些了，是吧？他的为人是怎样的？老老实实，其实经文里面呢就不是很多形容的。不过呢，如果你看下去都总有些东西看到的。不过未讲他之前，我想跟你温习一下他的背景。他上文讲什么呢？其实上文第22节呢就提到呢有两个人物，约瑟、玛利亚，即是耶稣的爸妈，他们当时呢就带着耶稣 BB 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耶路撒冷做什么呢？用现在的讲法，这对父母就带着个孩子来到去有一个孩童奉献礼。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就遇上了西面了，而西面呢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呢就将他抱了入怀。至于西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圣经作者怎样说，怎样形容他呢？其实他里面只是提到他应该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人，我形容他是一个普通人。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说话，他可能就是你和我一个很普通的信徒，一个小人物。不过经文里面呢又给我们看到另外一样东西，因为圣经的作者就说他又公义又虔诚。这个形容正正就表达着他在日常生活里面他的生命见证，给周围的人看得到他那个公义和虔诚。还有一样，他是一个跟神很亲近的人。何以见得呢？就是经文那里说，他那里说嘛，他有圣灵在他的身上。讲回廿五节，刚才讲那个公义和虔诚，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呢？原来呢 这里那个的公义呢，在犹太人的观念来到理解呢，跟我们现在的人呢所看的公义原来是很不同的。当其时那些犹太人对于公义的理解呢，他们那个的意思，那个公义的意思代表着就是谨守遵行上帝那个的诫命和律例典章。所以当这个西面被形容是公义的时候呢，正正就是代表着他的生命呢是在那里谨守遵行神那个的律法，无可指责。至于虔诚，又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理解呢？究竟西面在他生命里面怎样去呈现那一份的敬虔的生活的呢？很明显经文没有很多的形容，不过经文说他在圣殿，他在圣殿就应该是敬拜神，应该是侍奉神。其实我们都不难想象他那份的敬虔或者那份虔诚是在哪里。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如果你留意，其实下文第37节圣经作者提到有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做阿拿。经文提到阿拿他不离开圣殿，禁食祈祷，昼夜侍奉神。大家觉得这样算不算是虔诚？是不是虔诚的表现？用回我们的前堂主任苏牧师他那个的演绎，虔诚就等于当上帝有道嘛。我会说虔诚呢，其实是由一个内在对神那个敬畏，而令到呢他会在日常生活里面流露出那种外在的虔诚的生活表现。很明显，其实作者路加在当其时其实是用紧当其时的背景呢去话俾我哋听乜嘢叫做公义同埋虔诚。时至今日，我就会諗啦，咁我哋又可以点样去嚟到去活出呢个嘅公义虔诚呢？我会諗到其实我哋可以藉住呢我哋平时做嘅嘢，咩嘢呀？就係祈祷囉，或者我哋可以藉住读经囉，或者安静默想，参加教会的聚会，甚至乎教会的侍奉，凡此种种，其实都可以反映紧我们对神那份的敬畏爱慕的心。亦都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去践行我们那份的信仰生活。我会说真正的虔诚背后必定有一个敬畏神爱慕神的心，亦都因为这样，我们只可以持之以恒。就算当我们生命里面遇到有些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活出那份的虔诚的生活，信仰生活。西面就是这样的人。另外经文亦都提到做一样东西，那里说西面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原来西面是一个常存盼望的人来的。究竟他盼望些什么东西？经文就告诉我们，他盼望的对象就是那位以色列的安慰者。他是谁？以色列的安慰者，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就是相信在终末的时候尼赛亚会来嘛，尼赛亚的来到就可以安慰一切受伤的人。安慰者就指向那个尼赛亚。西面好想见到以色列人得到拯救，所以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有感而发了，他去颂赞神。而他那个颂赞的内容呢，是引用旧约先知书以赛亚先知书里面的说话的。还有经文告诉我们，西面是一个有圣灵同在的长者。你怎么看得出的？哪里告诉你听的？我想你们一起看看，来试试看第25节、第26节和第29节，我读给大家听。圣经作者这样形容西面的，第25节那里说西面又有圣灵在他身上，第26节西面得了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咧喺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嘅基督。第29节，西面咁样讲：主啊，如今可以照你嘅话，用你嘅仆人安然去世。从呢几节嘅经文嗰个描述，我哋都应该睇得到啊！西面同神嗰个关系真系几亲近嘅。西面嗰个盼望啊，唔系发白日梦啊，佢唔系自己幻想出嚟噶，因为嗰个系神嘅启示，以致佢知道佢可以等到以色列嘅安慰者，佢知道佢喺有生之年可以见到嗰个弥赛亚嘅嚟到。另外仲有一件事好特别嘅，嗱，唔知你有冇留意，唔知你有冇咁谂过？第26节，西面啊，佢知道自己喺未死以前啊，必看见主所立嘅基督。即系话，如果佢未见到基督之前咧，即系未见到弥赛亚之前咧，佢就一定唔会死噶咯。哇，好犀利！因为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好似佢咁噶嘛。有幸可以亲眼见到咧，神嘅应许实现喺佢眼前，佢真系一个有福嘅人。仲有，我想大家去想象一下，想一想他29节所讲的说话。其实29节他所讲的那个说话里面，其实表达着呢，其实他随时都真的会离开世界的了，即是代表着其实他可能已经很老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年老，这个是必然的阶段。作者路加为什么咁特别要提到呢位老人家呢？特别提到佢年老呢？年老唔知俾你哋諗到啲咩呢？年老会唔会就等于冇用呀？定係多病？定係等死？西面嘅年老呢，反而俾我諗到嘅就係喺佢长年累月底下，佢对神嗰个应许呀，嗰个救赎其实好有信心。他的脑给我看到他对弥赛亚一定会来这个信念的坚持，同时也反映着他对神应许的信心的坚定。从当时那些犹太人的背景，我们去想象一下，其实他们那时被掳，跟着回归回他们的国土，但是当时他们寄人篱下，被其他那些外人管治的，等啊等，等嚟等去，都未等到嗰个弥赛亚嚟到。对于喺圣殿里边嗰班嘅犹太人，苦苦守候嘅人，你觉得佢哋嘅滋味系点啊？其实唔难谂啊，嗬，可以想象到啊，嗬，佢哋应该有嗰份嘅忐忑，可能有一份嘅迷茫，甚至乎有疑惑添啊。究竟是不是真的弥赛亚会来的？不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情况这样咯。其实我们面对的环境，无论疫情又好，面对的经济又好，甚至乎对于未知的前途，样样东西其实都可以带给我们有很多的不安。我们可以支持到多久？我们的盼望又会在哪里？我们的救主，我们所期待神的拯救会不会来的？从西面的身上，我看到他怀着盼望，就算在艰难等待的岁月里面，他仍然怀着信心，在那里等候着那个的弥赛亚的来到。他的脑其实表示着他等了很久了，他的脑也都意味着他可能真的等不到弥赛亚的来到的。不过他选择坚持，他没有放弃到。从西面的身上，我看到他以信心和盼望等着那个弥赛亚，等着那个救主。究竟为什么西面怎么知道以色列的安慰者一定会来的？因为圣经讲的咯，因为他那里说西面得到圣灵的启示嘛，神启示他的咯。在他未死之前，他一定可以见到那个弥赛亚，那个基督。 最终经过漫长的等待，你看看第27-28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住个孩子进来。哇，他真的在圣殿里见到个救主啊！在下文第29-32节，他就抱起耶稣了，他就欢欢喜喜的去称颂神啊！虽然经文没有很清楚交代阿西面是几时得到圣灵的启示，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等耶稣基督的来到，其实等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你想想他那个被人称赞的名声，又公义又虔诚，你估会不会可以一朝一夕人家就会这么肯定他又公义又虔诚？我估未必得，应该是要一段时间的观察，给人家去看得到他活得出那个公义和虔诚的，是需要时间让他身边的人看得到他的信仰生命，所以他应该即不会一个短的时间。再者，当他见到耶稣，他所说的说话，第29节刚才都读过的了，他自己说的，主啊，如今我可以照你的话用你的仆人安然离世。这个是一个等待了很久的人按常理会说的说话，也都因为这样，西面的等待我会形容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一个无止境的等待。上主可能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告诉他，启示给他知他会见到那个以色列的安慰者，就在那一刻开始，他就凭着对神那个的信心，对神那个应许的确信，怀着盼望去面对他每一日的等待。他每一日就过着那个公义虔诚的生活，每一日就是这样去准备自己那一日的来到。原来他所盼望的就成为他每一日那个敬虔度日的动力。原来西面看每一日就是他的将临期，日日就是等着那个弥赛亚来到那个的日子。我忽发奇想，究竟我们有没有好像西面这样呢？我们的每一日究竟在这里盼望着什么，等着什么？是不是真的就是很积极的去等着耶稣的回来呢？你试想想平时的你，你在想什么？有多少时候是在想耶稣的，或者想耶稣的回来？你在你平时跟人即特别跟弟兄姊妹倾谈的时候，你有多少时候会讲到耶稣的，特别讲到耶稣的回来？我想可能都很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想问为什么呢？原因是哪里呢？是因为我们很忙，有很多其他的事需要去处理，或者有其他更加重要的事要谈，所以就没什么空间去讲这些。又或者会不会是因为根本我们就是没有那份的期待呢？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说，那我们可能极之有可能失去了我们生命那个的焦点，可能就失去了这里的故事里面西面那份的等待，就是那份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份的盼望。你究竟是不是等耶稣回来？你又会怎样预备呢？我们看看最后第28-32节，从西面的身上，其实我看到他知道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知道他自己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更加知道他人生的使命是要做什么。所以当他见到耶稣，他就很开心了，他就唱起赞美的诗歌， 那后世的人就称之为西面颂。那个西面颂的歌词就是你经文里面的第三十去到第三十二节，西面凭歌记忆。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到当时西面那种的喜悦的心情，卒之等到了。另外 我想起另外一首你们都很熟的诗歌，就是刚才你们唱过那首呢，因他活着。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复活节的时候唱的，其实都 不一定要在复活节唱的，是吧？这首诗歌提到因耶稣活着。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首诗歌的背后的故事呢，知不知道怎么来的这首歌？说给你听。这首诗歌其实是由一对美国的夫妇，男的叫做 William， 女的叫做 Gloria， 他们呢因为深深体会到主耶稣活着那份的盼望，令到他们呢有那种的感动去作了这首诗歌，因他活着， because he lives。 推动他们写这首诗歌的原因当然是他们当时的那个背景，他们身处当时是六十年代末的美国，六十年代末的美国其实那个社会很混乱的，当时充斥着就是上帝死了的这些谋论，又适逢越战呢，所以当时的美国人呢，在一个艰难的岁月里面，即心情非常之差。就在这个时候， Gloria 她发觉自己 有了 BB， 有了新人，她身边的亲朋戚友呢都告诉她，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一个合适的时候去有 BB， 所以劝她呢不要生了，不要生个 BB 出来。但他们夫妇两个人呢就坚持相信，因为个信仰，因为个耶稣，他们不需要这么惧怕。也都因为这个的信念，这个的信心，他们在1970年呢一起呢写了这首的诗歌。那个 BB 当然就真的生了出来了，虽然当时对父母呢不知道个 BB 怎样去面对前面那个未知那个的艰难，但他们有一个信念，他们深信因为主耶稣活着，生命仍然充满希望，不用怕。这首诗歌更加成为他们两夫妇生活的里面那份的盼望。当然这首诗歌都鼓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在感觉到未来心存恐惧彷徨的时候，这首的诗歌给了他们有那份的安慰，那份的盼望。诗歌里面说，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真的，因为耶稣活着，我们就能够开开心心靠住耶稣的力量，我们就可以面对未知的生活去过每一日。那去到最后，我想跟大家去思想一下今天经文对我们的提醒。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西面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一个普通人来的，但他有公义，有虔诚，他有盼望，他有圣灵感动，他更加是一个蒙福的人。他用他从神而来那份的信念，那份的信心，就等耶稣基督的来到。最终他真的等到那一天。按着刚才所说他这些的生命素质，他度过漫长的等待的日子，也都支撑着他去面对无数个的将临期。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都在这里年复一年的去过，或者去庆祝我们那个的圣诞节，去预备有我们每年的将临期。我不知道对你来说这些的节期那个的意义有几咁重要呢？节期提醒我们要预备等候耶稣的回来。西面的生命 提醒我们圣诞节的意义，就是以神为乐。他的心愿就是很想亲眼见到耶稣，见到尼赛亚的来到，圣灵使用他，不单止让他亲眼见到耶稣，还给他可以见证耶稣那句的降生。并且你看看33-35节，西面还为了上主去讲出那个救恩那个的预言。那时至今日，对我们每一个来讲，我们可以怎样去度过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想不想成为好像西面一样一个蒙福的人呢？在那个等待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预备的。我会说，当我们愿意心存相信，怀住盼望，还在这个等待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全港神那个救恩那个恩典，我们就会好像那班的牧羊人，好像今天我们看这个西面一样，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西面的生命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路上，在等耶稣回来的日子里面，可能有时真的会经历那些挣扎迷茫，甚至乎失去焦点的时候，但是就在这些时候，我们更加应该要好像西面一样，以信心定睛仰望，等候耶稣基督，等他的归来。今天我想大家在等着我完结之前，我想大家在你的位置里面有少少安静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合上眼睛。我想你去再思考一下，你今天在信息里面这个人物西面，刚才讲了他很多了，你还记得什么呢？他的公义，他的虔诚，还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有他那份的敬畏的心，爱慕神的心，有那份的盼望等耶稣回来呢？还有一样，不是被动的等，而是我们可以积极的等，就是去为主作见证。让我们有少少安静，我给大概一分钟你思考一下，去沉淀一下，等一下我跟大家有个祈祷结束。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上主，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的聚集，有这个的机会可以再次思考你的圣言，去学习怎样去真的藏在心里反复思想，还不单止只是去思考，叫我们有回应，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作感动的工作，叫我们有那个不单止听到的心，让我们有行到那个的回应。我们以上的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